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我们与天使一同在这边敬拜赞美主，有非常好的诗歌的敬拜哈。我们现在要打开神的话语来思想永生之道啊。我们上半年教会一直在用这个使徒信经，我们一直在学习使徒信经，很 detail 的，很详细的把使徒信经，把我们的这个基要真理来宣讲啊，来宣讲。这个是一个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知道的，所以我们以后呢到念这个使徒信经的这时候，就不要说我不知道，只是在跟着在念哈，你应该非常清楚使徒信经它每一句的含义，每一句的含义是用整个信仰，把用十二句话很清楚的把我们整个上帝要给人类的这个拯救计划讲得清楚明白。好，我们看使徒信经，它从上帝是谁开始，然后下面很大的篇幅就是讲耶稣基督的救恩。好，然后在后面讲到圣灵，从圣灵到下面就是跟我们有关的哈，跟我们有关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全讲的这个救恩之道，最重要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耶稣的救恩，所以我们叫基督教。好，我们叫基督教。那我们在这个使徒信经的学习当中，我们已经学到最后就是我信永生啊，阿们。但是呢，这个上周牧师有讲，我今天呢，第一是要做一点点补充，第二呢，我是要把这个整个使徒信经做一个总结啊，让大家更清楚明白哈。那我想问，上次听我讲过我信身体复活的有哪些人？有哪些是没有听过的？我信身体复活。哪些是没听过的？没举手的就是没有听过的哈，没有听过的。我信身体复活，这个只是我信永生，永生的这个福气里面的一个部分哈，一个部分就是讲我们将来其实每个人都要复活。那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的哈，复活的次序我讲了，第二就是第二批就是我们信主的哈，那些殉道的都在我们之前，然后那些如果我们能活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哈，那我们就直接被提了哈，没有死的这个再复活了哈。那我们死了以后是灵魂，我们去到乐园哈，我们去到乐园，以前我们讲过啊，不信的到阴间，信主的直接到乐园与主同在，但是那个是灵魂的复活。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我们所有的信徒带来是身体的复活。我们上次讲到身体的复活是不那个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对不对？那个羞辱的要变成荣耀的，软弱的要变成刚强的，属地的要变成属天的，就是上次我们到那个时候一定是我们最美的一个年龄段。很多人去分析在30多岁啊什么，我们不去分析，我们知道上帝要给我们的那个一定是我们最好的状态，而且是不会再变老的哈，一直是那个状态，有灵性的，有身体的，真实的身体的复活，也有我们在将来在新天新地的生活，所以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讲到说到最后的审判，那就是基督徒在神的家里面受审判，那就是得奖赏啊！你是否得奖赏？你在神给你的这些恩典，你做了什么？这个是基督徒的，说圣经上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所以我们先受审判。那么不幸的要到白色大宝座最后的时候也要受审判。那这个审判呢，就是根据个人所行的。那许多人很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祖先没有听过福音怎么办哈？那圣经上讲了，没有听过福音的，按他的良心哈，按他的良心就是所行的去受审判，这个权柄在神的手上。我们的祖先好多也是，其实也是寻求天道的哈，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只有神有权柄知道。但是他确实讲了一句话，你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被要扔进火符，所以那个火符就是我们讲的地狱，那里面的火是不灭的，城市一直在那边的哈。所以说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地狱，但是呢真的是至于说这个黄金街啊，这个火符啊，到底是不是只是一个比喻呢？我想它是一个比喻，也是很接近当时的事实。所以那个在里面就是表示你长期的要受痛苦，要回忆你过去一生当中的事情，所以那个是很恐怖的哈。 很恐怖的。所以我常常说，我们不明白真道的呢，就天天每个人走了都说天堂走好。我说那有天堂就有地狱，如果每个人都天堂走好，那究竟谁去地狱呢？所以地狱就是与神分开的地方，天堂就是与神同在的地方，哈。所以这个都是圣经上的教导，就这些话是不容易懂，特别对不信的来说。但是我们就是宣扬圣经上的话，哈，圣经上的话。所以当你的更新的时候，你的身体复活，就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是一个灵穿来穿去，哈，我们是有身体的，而且身体那个时候都讲好了，哈，这是上次我们讲的道。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我信永生。啊，这个我信永生呢，我想除了特殊的人以外，特殊的哈，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有永生，对不对？每个人都渴望活得长久一点，长生不老哈，长生不老。我们看那个电视剧哈，我喜欢看那个宫廷剧哈，常常一出来就是皇帝什么万岁万万岁，娘娘的那皇后千岁千千岁啊，你不能倒过来哈，那一定是皇帝万岁啊，皇后千岁哈，要少一点点。他们这样称呼是什么呢？就是祝福嘛。那我们现在一过生日，特别老人家，我们就说寿比南山啊，就是讲要他活得越老越好嘛。实际上真的是越活得越老越好嘛。不过只是表明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活得久，在地上活得久。所以我们有各种的，在古代有各种的仙丹，好，我们有各种的宗教研究，研究要去西天，研究要去哪里哈，我们就是要超度。无非只有一个原理，就是每个人都知道，在今生不是结束，还有来生。我们在今生尽量活得长一点，我们在来生尽量活得好一点。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永生的渴望。那这个永生的渴望不是所有都有的哈，啊，我这边会没有，不是所有都有的。你不要说，哎，我的猫我的狗下次会不会啊这个有永生哈？圣经上没说，圣经上只是说他造的人，他造了人哈，造了人。那么他把国，他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你要看到哈，你有永生的渴望，我有永生的渴望，不是我们自己啊有的，是我们是上帝按他的形象造的，是上帝把这个渴望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渴望，所以是从神来的。所以圣经上的话是非常的宝贵哈，你要串起来。那我们在整个这个使徒信经，他讲到上帝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永生之道，让耶稣来就是一个永生之道。所以我今天选的经文全是从约翰福音来的。你要知道约翰福音，约翰他是对永生之道明白的最清楚的，他是主最爱的那个门徒，所以他非常明白。我以前也讲过，为什么耶稣会独爱这个门徒呢？其实他都爱的，这是耶稣非常明白，听得清楚他的心，听得清楚耶稣在讲什么。所以圣经上说他是被主爱的门徒。那我现在选的这个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的这些几句经文都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那我现在把它串起来，要把这个永生的道理讲得清楚明白，让大家明白哈。我们先还是来祷告。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独生爱子，你的最爱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孩子要在这边全讲永生之道。主啊，唯有你自己才能亲自启示我们。主啊，唯因为你是永存的，你是创造者，你是创始存真的。主啊，唯有你有权柄来启示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们就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真的奇妙。主，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恩主的手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讲到的第一，永生是上帝哈，对这个人的一个，永生是神赐给人类的礼物，赐给人类的礼物哈。我们 说神爱世人，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哈。神爱世人，这是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们看，赐是什么？赐给，这个就是一个礼物哈，就是白白的给的。要一切信的，那就是什么人能够得信的？现在得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就说，本身人是要灭亡的，人是要与永生神隔绝的哈。那我们要看到灭亡跟死亡是不一样的哈。灭亡在英文里面是 perish， 就是永远的与上帝隔绝，死亡就是 die 哈，就是死。但是圣经上怎么说的呀？他说人人怎么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就说明死后不是就结束了，不死就结束了。所以死不是结束，我们从亚当犯罪，上帝怎么说的？你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你就必定死。亚当死了没有？他的肉体死了没有？其实他的肉体没死，他的灵魂也在，他只是被上帝赶出伊甸园，他跟上帝隔绝。所以神的灵，后来神看着人的血气增加，神的灵就不再与人同在，所以人就按照他的血气，按照他 的行为来做啊，人就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败坏。好，但是后来这个洪水淹没了哈，淹没这个世界，呈现出来的时候，上帝就用以彩虹与人来立约。所以这一些呢，就是说明这个死哈，它不是结束，上帝要给我们永生。但是当我们想到永生，我们现在如果不讲这篇道的话，我问你，永生是什么意思？你就是说啊，长生不老，还有呢，永远不死，对吧？最多的就讲说你基督徒，你信主了得什么哈？就是以后永远不死，永生就把它看作永远不死哈。其实圣经上的死跟我们想的死是不一样的哈。等一下我讲，因为我们说那到地狱的，在那个地狱里面被火烤的，他也还活在那边呢，只是他活得很痛苦，对不对？所以说圣经上面的这个永生，我们想到永恒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时间的概念，时间和空间。但是我们想到永生的时候呢，应该想到的是什么？重点是什么？生命。所以重点是生命。只有谁是有永远生命的呢？只有上帝，因为他创造生命，他是创造的，他随时可以把人给灭了，对不对？他随时可以要人灭了，但是他是创造的，所以只有他是活到永远永远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只有他是有真正的永恒的生命，所以只有他配来讲永生是什么，是什么。所以永恒我们讲时间，永生我要看哈，你们要看到的是生命。因为有的人你说活得越长越好吗？就永远活的吗？有的人活得很长，就是叫生不如死，我们说对吧，他生不如死啊。有的人活得很短暂，但是他的生命发光呢。我们中国原来有句话叫做什么，有的死的什么轻于鸿毛，有的死的重于泰山，这个是中国原来的话哈，就是讲的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是我们讲到永生的时候是要讲到它的性质和质量，不只是讲长度啊，长度越长就越好吗？啊，现在好多那个长的在医院里要靠那个东西用那些氧气东西吊着，不能说话东西在床上要躺好多年的，那活得好吗？他也痛苦，他的亲人也痛苦，不是活得越长就越好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将来有永生，在永恒中间来看，你的这一段在地上的几十年到一百年是非常短的一个开始。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练兵场，在地上练一练哈，将来还长着呢。所以每个人都有将来，都有将来，都有下，我们人说的下一辈子哈，都有的啊，只是不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就是投胎转世啊，变成动物啊，还是变成什么人啊，成仙啊，这些说明什么呢？所有的宗教很多都在研究，他们都有一个真旨，他们都有一个真心，许多的宗教研究都是想要如何得到永生，如何能活到长久，下一辈子活得更好，所有的宗教都在研究这个。那研究这个就是说明我们上面说的呀，因为上帝把永生安置在人的心中啊，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盼望啊。但是只有圣经，只有主耶稣 把这个永生从头到尾，人为什么生出来，人又为什么在地上受苦，人又怎么会死，人又将来会怎么样有永生，这个世界要怎么结束，要怎么有新天新地，讲得非常的清楚，只有这本圣经讲得清清楚楚。所以那你是信其他的宗教去在那边猜想理想梦想美好的愿望，还是你信圣经讲得清清楚楚的呢？这个就是要你的信心了哈，就是要你的信心了。这个只能凭信心，因为你没有看到。如果你在地上被尝到一点滋味哈，你会尝到永生的滋味。好，那我们就要讲永生到底是什么了。好，你们第一个，我希望瀑布潭的会众哈，凡是听过这篇道的，以后出去人家说你们基督徒得什么，说得永生啊，永生是什么？永远活着，没了。我希望你们回答不是这样的哈，今天好好听哈，不是这样的哈。永生到底是什么？永生到底是什么？永生是上帝，永生神父的生命，他把这个生命给耶稣基督，耶稣把这个生命分给我们，这个是永生。好，那我们一步一步来说。好，刚刚讲了，这个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那这个礼物既然是礼物，就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靠我们的功德，不是靠我们的金钱来买到的，是靠着信来得的。好，那到底什么是永生？圣经上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圣经上原本的话哈，我拿的全是圣经上大部分都是耶稣讲的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那就你必须认识神呢。我们的使徒信经第一个就是讲神是谁了啊，他是全能的神呢，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这个创造神的创造，你不相信创造论，你相信进化论，你下面就没法听下去了啊。你必须凭信心接受创造论，上帝的创造。好，那你认识独一的真神，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神啊，那些叫做小神的不是真神啊。我们说真神造人，假神人造，对吧？所以真神是创造天地万物、造我们的这一位真正的独一的真神。那么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认识他呢？因为谁也没有看见过神，世界上是怎么说的啊？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到底这个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上帝呢？他的爱是真实的吗？他爱我们到什么地步呢？那上帝就把他的独生爱子代表他拆下来，把上帝的爱敞开给我们。爱的顶点就是愿意让自己最爱最亲的人为人舍命，这个是爱的顶点。所以上帝爱到一个地步，前面说上帝爱到一个地步，神爱世人就是爱世人，他爱到一个地步给把他的儿子，我上次讲过，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不是一个关乎我们生死的问题，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献上放在十字架上啊？没有谁啊。所以这件事情大得不得了，所以他不是说把耶稣赐给你们，让你们不致贫穷反得富有，不致失败反得成功，不是，他说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这才是最顶点。因为人生最要的就是永生嘛，就是永生嘛。你在地上有成功有失败有富有有贫穷的时候，都会有一定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只有永生才是人类最高顶点的期望期盼，对不对？每个人都在寻求，在地上活得好的，我说他活得一辈子幸福的，他也不满足，我这么幸福，我一辈子就最多活到100岁吧，就没了，我也不死心。那活得贫穷痛苦的，他觉得这一辈子太不公平了，我干嘛活得这个样子，我应该有下辈子啊。所以每个人都有永生啊，都想永存啊，都想要不一样啊。上帝就把这个永生之道借助耶稣基督来给我们了，所以这个是人类最高的盼望，就是得到永生。好，那我们刚刚看到什么就是永生呢？就是认识，然后你就得了。这个认识不是我们一般的认识啊，我跟你打个招呼哈，就是认识。这个认识是非常深层的认识， 而且啊，认识是两个人，这个人这个结合在一起，这个叫认识哈，深层的认识。所以认识呢，就是跟上帝产生这个深层的认识，深层的接触，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份。所以这个就是永生了。好，那么谁能够得永生呢？又讲得很清楚啊，约翰福音3:35那边说，父爱子已经把万有都交在他手上，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啊。这个都是圣经上的话，而且都是很多都是耶稣自己讲的话啊，信不信由你，我们只能照圣经上的话哈。好，那这个信的人，信子的人就有永生，很简单，不是要你遵守律法，不是要你奉献多少钱财，不是要你怎么样有功德，不是，你信他，你信他，人就有得永生。所以他叫做一个免费的白白的礼物，那你信还是不信啊？你就要用我们的这个理性哈去想很多，我们等一下讲哈。好，我们看看永生包括哪一些。我前面我把它画了一条线哈，前面上帝跟耶稣所做的救赎的工作，下面圣灵呢，其实可以放在上面也可以放在下面。我为什么放在下面呢？就是因为圣灵，上帝借着圣灵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把耶稣基督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天父的生命了，只有一位神嘛。然后耶稣基督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哈，还不是在地上，复活的生命借着圣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就是我们得救的凭据。所以成，我就把圣灵化成下面这一些，我们使徒信件上面是讲上帝跟耶稣基督的救恩，下面是讲得了救恩，得了永生，我们得到什么？首先我们得到圣灵，我们进入教会，我们跟信徒相通，然后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身体将来要复活啊，然后最后结束我信永生。其实永生就包括这么多，就包括这么多。所以你听清楚哈，你不要以为都是别人问你永生就是永远活着哈，永生的概念就是上帝的生命，所以这个里面包括很多啊。我们看，再看下一个，圣经上的活就是与永生神连结，就是那永生神连结什么？信主就得永生呢？好，得基督复活的生命了。然后你在地上开始，从你信主的时候开始，你就有圣灵内住在你心中，过平安喜乐得胜的生活。不是说永生只有到天上我永远活着才是，从地上你信主的时候就开始，然后你的心就开始喜乐，有赦罪的平安，有主同在的平安，然后你可以靠着上帝过得胜的生活。从你信主的时候永生就开始了，因为你里面有永生神的生命。好，身体死后灵魂去往乐园与主同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复活，有灵的身体，有这个物质的身体。好，我们在基督案前受审判，看了哈，要按照你所行的得赏赐，跟最后的审判的分界线是不同的。好，最后在新天新地永远与主同在。所以我们信主有这个就是永生得什么呢？要得我们的灵魂、身体、我们的居所都要更新。我们现在心灵在一天一天更新，好，我们将来的身体要更新，我们将来最后的居所要更新，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是灵魂更新了，我们里面的灵更新了，这个更新是你人眼看不见的，你是人眼看不见的，但是你会感受到啊。下面我会接着讲哈。好，身体那现在看不到了，就是将来。上次我已经讲过了哈，我们要盼望将来，我们的头发不要再染了哈，我们的头发要是青丝，我们的眼睛要有光彩，我们的脸上要有胶原蛋白哈，我们要永远青春长驻，要有那个盼望那个哈，那个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那居所，我上次讲的那个 圣经上对那个新天新地的描述，很多人认为那个什么黄金街啊、碧玉门啊，那个都是象征性比喻。 OK， 无论是比喻还是象征，整个言之要被现在这个世界好的不知道多少倍，对不对？然后你看启示录看到最后，外面的那些没信的人进不去这个城哈，进不去，说明还有外面的这个其实信耶路撒冷并不大哈，并不大啊，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讲了。所以我们得救的人是小部分啊，不要以为是啊那么多人都不信，我们是很宝贝的，被上帝拣选的那一小部分哈，走到那边你就感恩哈。好，那我们看看，那你说这个永生，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救了呢？我们知道怎么知道我们里面有永活的生命呢？好，我们再附带讲一下非信徒哈。啊，非信徒，那当然这个还有最后的这个审判，那个我讲了哈，那个是上帝来审判非信徒，他们的身体死后呢，他们就灵魂去到阴间，他们在地上并没有圣灵跟他们的长期的同在啊，并没有圣灵长期的同在，短时间的可能圣灵会有，但是不是长期的与他们同在哈，所以非信徒。然后他们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呢，在所有的这个所有的死人海里的，你看启示录最后记载的哈啊，阴间的、死亡的、海里的所有的死人都要出来，都要复活，都要复活。他们复活以后呢，在白色大宝座前哈，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概念，都知道我将来要去面对上帝。所以好多人他们到越来越老的时候，他们就越来越后悔之前年轻的时候做过的一些荒唐事。他们就觉得，哎呀，我要这个一生我要重新来过多好，我就肯定不走那条路哈哈，我就肯定会要重新来过。就很多人就会到那个时候懊悔，也有人呢就是害惧怕，他说不知道我这一生做了好事，但是也做了很多昧着良心的事，我怎么见上帝？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要去见上帝的吗？见上帝干嘛？就是在那里受审判呢。那你一生的圣经上说，我们一生说的话像电影一样的哈，放过来我们说的话做的事情全在上帝面前暴露无遗啊，神都知道，人不知道神都知道。所以人为什么在要见上帝之前会惧怕哈、啊，惧怕。所以这个就是要按个人所行的。当然，在这个行的当中，有很多没听过福音的，比如在旧约的里面的亚伯拉罕他们这些人，其实他们没有新约，但是他们也是真的是信上帝的，他们是信神的啊。那很多人是向往这个有天命的，遵守天道的。这些人上帝怎么审判我不知道，但是必定要按照每个人的信心和行为来被上帝来审判哈。那么后面讲的说，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被扔进火湖，在这个是第二次的死，看到没有，这个死并不是说结束了没有了，而是与神隔绝，他们不再与神同在，所以他们在那边要受苦哈，要受苦，这都是圣经上的话。好，那我们讲到说得永生之道，你怎么得呀？耶稣讲的清清，耶稣在约翰福音用了多少次我实实在在的 I truly tell you， 我诚诚实实的告诉你，我诚诚实实的告诉你，这句话非常朴实，但是表明它的真实性。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们就是出死入生了哈，我们没有第二次的死，我们永远与神同在。好，那现在一个最重要的话题，我怎么是得到永生的呢？好，我们在这个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哈，当时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上次上一周牧师讲的水变为酒的神迹，是第一个神迹。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呢，他就在他们当中哈，他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呢，他就洁净圣殿哈，他就说这个他洁净圣殿，然后呢很多人过逾越节哈，要看到耶稣行神迹哈，他们就信了他的名。这边讲到一句话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好， 这个就是我要讲这个重生得救的一个前提，就是耶稣行了神迹。那很谁不愿意看神迹，对不对？哇，那个水都变成酒啊，还是最美的酒。那前面的酒都没有这个好喝，都是六干水哈，都变成酒了。那谁不愿意啊？那是神迹啊，所以很多人因为神迹就跟随耶稣。那耶稣这边讲的什么呢？我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知道人是什么，就是人只是因为信神迹得到一点的恩惠，他的这一个信心是不牢固的，是不稳固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知道这些人，哎呀，这个时候把耶稣碰到天上去哈，待会儿不行神迹他们就不信他了，到时候再就把他钉十字架了，扔石头了。所以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人心是什么，人心诡诈坏到极处哈，人心诡诈坏到极处，所以他不把自己交托这些人。那他呢，向一个寻求他的人讲了一个真正的得永生的道理，那就是尼哥底母，就是有一个官啊，他也是一个很懂律法，也很懂这个旧约的这个条文，他也很这个敬畏上帝，他也很就是寻求的这样一个高官哈 啊又有钱又有势的一个，他就来见耶稣。他见耶稣，他跟外面的人想法是一样的，他就觉得这个人能够行神迹，肯定是从神那边来的教师，所以他就来见耶稣，就表示对他的尊敬。那耶稣看到他寻求的心，他就很诚实的一开口，他没有说啊你来寻求很好啊，他没有这样说哈，他就是他说我知道啊，你做这些事情神迹没有神同在，你就是没有人能够行的呀，所以你肯定是从神那边来的。但是他并不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他也并不知道怎么可以得永生，因为旧约的那一些那些法利赛人啊，那一些的人，他们是特因为他们有旧约，他们在旧约里面那个大卫他们都讲过永生，所以他们就很盼望得永生，所以他们常常那个年轻的官就问我要怎么样得永生呢啊，很多人就问耶稣。好，这个年轻官来呢，他就是来敬拜一下这个耶稣，来表明对他的肯定好感。但是耶稣讲的一开口，他就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基督教非常非常重要的，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在外面看啊，你无论你多火热，无论你在那边跟别人传福音都有，但是你若没有重生，你不能见神的国，看都看不见。下一个，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他这个时候为什么把水跟圣灵连起来讲呢？因为旧约他们受约翰的洗是怎么洗啊？因为水洗是悔罪的洗，对不对？所以当时约翰是一个开路先锋，所以很多人跟随约翰。现在约翰刚刚把耶稣推出来，所以很多人还在比较啊，是约翰好还是这个好哈？在那比较的时候啊，耶稣就告诉他们，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水只能当时旧约的约翰的洗是赦罪的洗，因为水是洗洁，就表示我们有悔改的心，愿意要这个祭司哈跟你去水洗，就是在那个时候哈就是水洗。但是耶稣来，约翰明明告诉这个人要用水和什么圣灵给你们施洗，对不对？好，要用火给你们施洗。所以说耶稣来，他要把这个圣灵的洗要来给人。圣灵就是神的灵，神的灵就是神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得神的生命，不是水分洗一下就 OK 了，你必须里面有神的灵，神的灵到你里面，你就像一个 baby 就慢慢从神的家里面生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奥秘，这个是非常大的奥秘，没有人想得明白。所以这个人就说，这个尼哥底母说，哎呀，这人都这么老了，我怎么能够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呢？那耶稣就跟他打了一个比喻，风从哪里吹来你知道吗？其实他讲的是神的权柄哈，风你看不见摸不着，可是他吹过来了呀，你是能感觉到。所以圣灵到我们里面也好像风一样吹进来，你没有不知道从哪里来，可是你会感觉到， 那个风一吹出来，你很热的时候风吹出来凉爽，对不对？你很冷的时候风吹出来你很冷，你会有感觉。圣灵也一样啊，你不知道他怎么进来的，可是你一定有感觉，你一定有感觉，你慢慢就有感觉了哈。你们自己去想想，圣灵重生你们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感觉。好，那我们要怎么能够重生呢？当彼得在五旬节哈，他那个被圣灵充满，他讲道的时候，因为当时圣灵已经赐下，所以那些听到的人就扎心啊，他觉得他们把弥赛亚给杀了哈，所以他们扎心。扎心的时候呢，他们就问哈，我们当怎么行啊？那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就是后来保罗问那些人，你们受了圣灵的洗没有？他们说没受。后来灵恩派就拿这句话就说，必须受圣灵的洗，你才能够要讲方言，你才能够实现的。不是，圣灵的洗就是每个信主的人，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的洗。所以洗礼非常重要哈，弟兄姐妹。耶稣他在火里面受洗的时候，他是没有罪的。他要约翰给他施洗的时候，约翰说，你为什么你要给我受洗呢？应该是你给我洗还差不多哈。那耶稣说，当尽诸般的义哈，当尽诸般的义。所以他就是顺服，作为人的一个身份，他去受洗。所以受洗的时候，大家看发生什么？水是代表洁净，也是代表神的道。在新约里面就说，神要耶稣基督哈，他的道，主的道，把教会洗洁，也代表神的道。但是水代表洗净，但是圣灵让你成圣，圣灵代表神的灵，神的永生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就是圣灵。所以你将来到天上去，不是凭你的受洗证，也不是凭你的会员证，也不是凭你的银行存款，更加什么都不是，不是凭你的 title， 而是凭你头上里面心里有没有圣灵，这个才是我们得救的印记。所以他就说，那我们要怎么做呢？个人要悔改啊，悔改还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啊，受洗你叫你的罪得赦啊。所以进而受洗必然得救，受洗很重要。我们的感恩节有受洗哈，你们如果受感动，尽快的认罪悔改，受洗归于主的名下。所以他说，这个时候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当他受洗的时候，天开了，是吧？上帝有话在里面，神说，这是我的爱子。他把耶稣推向世人，介绍给世人，然后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圣灵那个时候大大的恩膏他。所以这个是受洗带来的，还是个公开的见证，让大家都知道耶稣是谁了。所以这个是受洗的见证啊！你们对受洗还想不清楚的，就去看耶稣吧哈，看耶稣的受洗吧。所以信而受洗，这边你们怎么，我们当怎么行呢？悔改，圣灵在我们心中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叫人什么？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第一个感动就是知道我是一个罪人，知道我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罪人，因为神是来救罪人的。你若不以为自己是罪人呢，你不需要救嘛，对吧？神是来救罪人的，圣经上说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罪人。只有当你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需要神救赎的时候，你才会真心真意的接受耶稣基督，圣灵也就才会到达你的心中，你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你就已经有永生。你有永生，你就会体会到在神里面的平安、喜乐、圣灵的内住，你就会对圣经看得懂，你对属灵的事情听得明白，啊，你有对神的话有胃口，你对神认识，然后你能够过得胜的生活。这个就是你在地上已经得了永生的生命了哈。好，那我们讲到最后，我这次取的题目叫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成谁？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从哪里来吗？从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耶稣在那边讲道哈，那个海边讲道。 很多很多的人哈，很多讲到了以后呢，上帝看到这些人哈，这么多人他没有东西吃哈，啊，所以就行了一个神迹哈，就让这个五千人吃饱。其实五千人呢，这个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哈，这五千人实际上是只记载了男性。因为他们犹太人那个时候啊，他们是重男轻女的哈，他们统计数字的时候是统计男士，不统计女士哈。那么你看看，到哪里教会都是女的多哈，姐妹多，何况那个时候还是一夫多妻的时候，所以女的一定不止五千人，我少一点估计有七千吧哈，啊，你去算一算，还有小孩，你说那天有多少人？肯定不止五千呢，一万多了。而上帝就是这么行了一个神迹哈，祝福了，把饼掰开，五点让大家分都吃不完了，行了这么神迹，啊，这个神迹是大家都知道的。好，这句话从哪里来的呢？因为行了神迹，所以这些人高兴了哈，哎呀，恨不得把他啊逼他做完了，哎呀，这样的人多好啊，可以给我们一下子一万多人吃饱哈，这种人不做完了，那谁做完了？哎呀，我们现在选总统，那是谁给我们税收少的哈，给我们多发钱的哈，那我们就要这个，都要啊，要这个哈，啊，多好啊，就逼着他做完啊。那耶稣来，他说我的国不属于国这个国，我也不是要做你们这个地上的王，所以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哈，躲起来了哈，不要见他们，然后他去到山上祷告去了啊。第二天呢，他门门很早啊，他要出来的时候，那边已经很多群众等着他了。哎呀，我们这边习惯性迟到哈，习惯性迟到。如果我们说今天谁来的早的，谁发一筐饼哈，我保证大家都看蒙蒙亮就来了，看谁排到第一位，或者给你一袋黄金。所以他们就哇，一大早啊，海边站满了人了，然后他们说，哎呀，夫子你到哪里去啊，我们找你啊，你几时来这里的？耶稣一看他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他说我知道啊，你们今天这么早来还不是因为昨天我行了个神迹给你们吃了那么多饼嘛，对吧，一万多人吃饱，那你们今天来不又是想得这个吗？所以他就讲了一句大家都听得很难的话啊，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啊。然后他们就问了，那我们该怎么行才算做神的工呢？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好，其实呢，你看这种对话哈，本来他们是想要来得饱得饼的，那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这个来劳力哈，那你说我们这个话甚难啊，我们要吃饭啊，我们要生活呀，我们怎么不为食物劳力呢？那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就想怎么办呢，啊，那我们就表现好一点哈，我们就说我们做点什么工能够讨神喜悦呢，能够来哈，啊，得到这个永生呢啊。那耶稣说不用呢，信神呢，信神就是做神的工呢啊。他们这个时候不高兴了啊，他们说那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今上帝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我们吃。他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摩西40年是吧，给他们吃玛拿，他们这些人想多好啊，他们就要挑战耶稣，你行了什么神迹？你不就才行了两个神迹吗？一个酒水变成酒，然后这个你还行什么神迹？我们祖宗可是吃玛拿让我们吃40年的啊，意思就是你能够长期给我们东西吃，再行点神迹吧。其实他们都在挑战耶稣啊。那耶稣就讲了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哈 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然后他继续说，他说啊，这些人就正跟那个井边的妇人哈，当时耶稣说你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那个妇人就说，哎呀太好了，你把那个生命之水尝给我喝吧。其实他不知道是讲生命之道。这边这些人也说的，哎呀那太好了，我你尝尝就是粮食给我们吧。但耶稣又讲，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好，然后圣经讲很多我们就不讲了哈。他最后说，实实在在我告诉你们哈，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这是啊，叫人吃了是不死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吃的。然后还实实在在告诉我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若不喝人子的血啊，就没有永生命在你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哎呀弟兄姐妹，这些话在当时谁听的受不了啊，因为摩西就是不让他们吃血的吗？那你现在推翻，你说耶稣说他的肉他的血可以喝，他的血可以喝，肉可以吃，把这些人听得一汤雾水。那我们这个人的肉我怎么吃啊？他是要去自杀吗？他们就不明白了。我们现在很明白了，我们太感谢神了，我们就是真的是有，我们有福音了，有圣经记载下来，我们每个月领圣餐，那个饼就代表耶稣的身体，那个杯就代表耶稣的血，就是我们吃喝耶稣，就是我们把他的身象征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可是当时的人听不懂，肯定听不懂，那要我也听不懂，我们也听不懂，对吧？因为当时耶稣还没有死。但是耶稣来到地上，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永生之道，他现在只能这样讲，他没有办法再讲清楚，因为他一直说他第三天要被杀，要被他们出卖，又要复活，没有人听得懂，也没有人相信。好，所以这些人就怎么办呢？听不明白，然后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从此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然后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要去吗？所以当时跟随耶稣得饼，要得饼的，要看神迹的人多得不得了，其实最后跟得很少，很多人都退去。我们现在说大难逃生，我们这个疫情一过又逃了一批啊，又逃了很多，还有很多我们受洗以后就不见了，就被世界拿去了。我不能说你没有重生，你可能很多年上帝又把你带回来，你要经过很艰苦的路，摔跤跌倒，然后神的这个管教一来你又回来了哈。但是有的人真的就没有重生，如果成神得救的人是不会失落，上帝一直把你带回来。如果你没有成神，你就受了洗没有用的，你没有真正得到生命。所以你得到生命，你就会有改变，你就发现你的心柔软，你的心开始对罪哈，你会敏感，你以前说谎话说脏话骂人恨人，你不觉得你现在一说你就心里自责哈，不是你自责，是圣灵在你里面责备你，所以你就开始改变。基督徒就是变化，一天一天变化。你成神了是不是就不犯罪了呢？也不是啊，常常基督徒会跌倒，但是你还是成神了。但是有的人他一辈子坐在那边看上去很好的人，一直听到教会有什么事他也做，奉献他也做，但是他没有成神，因为他的人生观世界观那些没改变，他内心深处没改变，他的生活也没改变。你不跟他靠近你不知道，你一靠近就发现，哎，这个人还没改变，还没变，但是变化是很慢的哈，要用一生来改变。但是至少你是否成身了，其实是你自己最清楚，是你自己应该清楚。所以今天我又把这个最重要的话题，你有没有成身，一定要放在里面。你有没有圣灵在你里面？你跟神有没有关系？你跟圣灵有没有？你跟耶稣有没有关系？这可才是重要的。所以这个是奥秘。神什么时候让我们成神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听了神的道， 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愿意踏出信心的步伐，然后圣灵感动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需要救赎，那你就开始靠近了。那圣灵一成圣你，你会知道的，你成圣了的人应该非常欢喜，愿意受洗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信主了他就是不肯受洗，等等等等等等，我不要受洗，我不要受洗。我们以前啊，在原来最早的教会，你跟着不让他受洗，他跟你生气啊，他气得就不来教会啊，生气啊，他就是想受洗啊，他受洗像他的过大的节日，再生之日啊，他欢喜快乐的不得了。现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信主了不愿意受洗，要快一点受洗，快一点受洗哈。所以这个是当时他们就是说不再与他同行，那这些人当中我就不知道他们的信，他们很可能就是基于神级，基于这个饼好处哈。基于这些好处，所以教会是全讲生命之道的。我们耶稣基督并非不管他们的生活，这些人就是什么？我记得好像有些我刚刚来的时候啊，有一个来过一段，后来就要别人卷大给我说，我还要吃饭啊。还有的人，我们说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他就我也想躺卧在青草地啊，可我的工作呀。很多人把物质的生活这个层面跟上帝的灵性方面的远生分开，其实刚好是耶稣就是要纠正他们。圣经上有一句很清楚的话，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所以耶稣说远生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你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没了，你什么时候生命结束，你远生你要跟神接上关系，你才是最重要的。你在生在地上，你有上帝在你里面做靠山，这才是最重要的。你有了这个，上帝并非不顾我们的生活。你说那个担子，那个难子他也要生命了，他拿了父亲的钱就跑出去了，他想干什么？他想过好生活，他想有交朋结友，他想拿他的钱去投资，他想发财，他想过得好，他想穿好衣服。结果他离开他父亲的面，最后呢，最后能得吃居食给别人打工。他一想，我是这么傻，我父亲家里那么多那么富有，我干嘛能到这个地步啊，我真的是得罪父亲啊。因为那个时候父亲还没死，他就要遗产，已经得罪父亲了。但是他一想，那我不能在这里饿死了，我还是回去吧。所以他回到父亲家里面，他就跟父亲认罪了，认错了，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就是认罪开始了。那这个父亲呢，早就在那边等，把那上好的袍子穿在他身上，把戒指戴在他身上，象征他身份的戒指戴在他身上，把鞋穿在他身脚上，然后宰牛宰羊开 party 欢庆。其实这一个难子他也是要去得生命，但是他把生命跟生活混为一谈，他认为我得到好的物质生活，我就得到好的生命了，我就很好了。所以他也是想去追求，结果他追求就是这个结局。那耶稣就告诉你们说不要为这些劳力，那你说好了，我们都不种地了，我们都不要干活了。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是说你先要尽心尽力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都加给你。上帝真的是会看顾人的，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努力都要上帝的赐福，你都要上帝的恩典。你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就是，基督徒得到所有好处，今天我们出门安全，我们感谢神。那非基督徒反过来，一切都是我得的，今天不顺利就怪上帝。你知道一天车祸死去多少人吗？你知道一天癌症病人死掉多少人吗？为什么我们还活着？为什么我们还贫训？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感恩，常存感恩的心，所以就不一样了。那耶稣不是说你们不要顾地上的东西，不要吃饭，不要准备，不是，他说你先要求神的国和义，你先求到我把生命给你，你一切都在我的保护赐福看管当中，直到永远。这就是耶稣要讲的，但是当时的人听不懂，只有彼得这个时候说，最后他剩下12个门徒还有一个叛徒哈， 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存谁呢？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谁有永生之道呢？很多话我们今天在这边讲的，我知道我们讲这个使徒信经很多都是基要真理，很多人都难听进去的，大家希望的是讲点笑话呀，鼓励我的话呀，安慰我的话呀，接地气的生活的话呀，怎么教导孩子，怎么夫妻和好，怎么那个，你跟我多讲点这个哈。那但是圣经就是讲生命之道，特别我们讲使徒信经的时候都是非常基要的真理，你先把这个背子打好，你先把这个架构建好，然后你再去想别的，你再去听别的道哈。所以我的负担，上帝给我的使命就是全讲这个真道，把这个背子给大家建立好。好，那我们看耶啊彼得说永生之道哈，那很多话我们很难听的，你说哎呀这个远，咦这个地狱以后是火符哈，这话太难听了，谁能听呢？这话甚难啊，谁能听呢？所以我离开了啊。好，那我们说圣经上还说爱父母爱儿女爱自己胜过爱耶稣的爱主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哇，这个太难了，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你们要那个积财宝在天上，不要积财宝在地上。哇，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我地上财宝不积宝，我怎么办呢？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也要给他打。哎呀，这个圣经这个话太难懂了，谁能听呢？太难了哈！你要做妻子的，驯服你的丈夫，如同驯服主。哎呀，我那个没用的丈夫，我干嘛要驯服他？这话太难了，我走了哈。谁能听呢？圣经上的话，神的话，它不是人讲的话，从天上来的讲天上的话，地上的讲地上的话，你对天上来讲的话你当然听不明白，你也不知道所以然，所以你有时候很难听，但是你要相信神是不会搞错的，神的话一句就是一句，如果你顺顺服服照着他的去做，你就一定会尝到这个结出来的善果，结出来的果实。一个家庭如果丈妻子真的非常的驯服丈夫，这个家庭90%的都很幸福。如果一个家庭这个丈夫特别的爱妻子，爱的愿意为他舍命，你们现在做弟兄的愿意为你的太太舍命吗？你要愿意为他舍命，爱到那个地步，像基督爱教会，我告诉你，你这个家庭不可能不幸福。所以上帝的话就是安定在天，你照着他的做，一定你会成功，所谓的成功哈、啊。啊，你会在上帝的这个里面道里面成功，但是我们不听啊，这话甚难啊，我们不听啊，要爱你的仇敌，要饶恕他77次。哎呀，那个我的那个亲戚坏透了啊，我不咒诅他不错了，还要我一直饶恕爱他，哈，不听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弟兄姐妹啊，来到教会，特别是我们全道人有时候讲的话真的是甚难呐、啊，谁能听啊？但是我们听的人有福了哈、啊，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得有福了。我们在座的如果是老基督徒，你都有经验哈、啊。好，那彼得说的这句话好像有点无可奈何、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就说明除了耶稣，没有人可以把永生之道带给他了，没有人可以赐我们永生了，弟兄姐妹。我今年也活到61岁了哈，也61年了，也经过了风风雨雨，也看过了各种人生变态，也看到自己的软弱丑陋。那你想，你能依靠谁啊？你还归存谁啊？你现在共产党吗？民主党吗？保守党吗？自由党吗？你看现在的政界、政治人物都是什么样的样子？你看得清清楚楚啊？啊，你靠你的配偶吗？靠你的父母吗？靠你的儿子吗？你甚至你靠教会吗？你靠这个传道人吗？我告诉你都没用，人靠不住的，人是靠不住的。他今天一副面孔，明天躲下来又一副面孔，今天对你赞美有加，明天在背后把你骂得要死啊！人靠不住的，只有上帝靠得住，你只有靠神。你要靠你的丈夫，你都要依靠神才能够靠他，因为人真的是很软弱的， 人是战胜，很难战胜试探的，人是很多时候必不能胜的。所以说你只能天天时时刻刻靠着那位给我们加力量的神，你是靠着在你里面的圣灵，你才能够行走，往前面行走。那何况永生之道，你到哪里去找永生之道？除了耶稣基督，除了圣经把永生之道讲得清清楚楚，除了耶稣基督把永生之道活在你的面前，你还在哪里去找永生之道？你是相信进化论我们是猴子变的好呢，你还是相信创造论？你是相信将来我们可能要再变转世投胎，可能投到一个有钱人家里，可能投到一个，有的人说我就想下次我一辈子变成一个小鸟哈，我就自由自在哈，我变成一个蝴蝶哈，这都是你的想象。你以为那个蝴蝶小鸟就活得很好啊？最尊贵的就是人，最尊贵的就是人。那个猫和狗能够来跟你一起来敬拜吗？跟你一起吃好的吗？最尊贵的就是人呐，上帝造的人是最尊贵最荣耀，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不跟生他，跟生谁？我们不有他的生命，你要什么？我想你还跟生谁？反正我是坚定不移，我这一辈子只能靠上帝，没有谁可以靠，时时刻刻都只能靠着他，没有任何人，你自己更加靠不住啊。所以我们但愿今天我们把永生讲清楚了哈，永生是上帝的生命，永生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当我们得到永生，那就是我们信主接受耶稣基督被圣灵成圣的那一刻，你就得到永生。得到永生你得到什么好处？得到生命以后，圣灵同住一直陪伴到你最后，你都有圣灵的同在。无论你在病床上，无论你在什么环境里面，神都与你同在啊！你有得胜的把握。将来你一睡一觉，基督徒睡一觉，号筒吹响啊，睡一觉你就到乐园了，号筒吹响你就复活了哈，你的身体复活了，然后我们就永远永远的在新天新地与主同活，多好，好不好？好，感谢主。我们请敬拜队上来，我们用一首回应诗歌来表达我们跟随主的心愿。